我们今天来看主日学的课程。那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呢，要讲敬拜神。那对于什么是敬拜，我想各位有不同的看法。那对于教会怎么去敬拜，或许你也和某一些弟兄姐妹发生过冲突。尤其是改革宗教会最容易和其他教会在敬拜上产生冲突。那是敬拜的本身冲突，还是对敬拜的理解产生冲突？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透过这个课程去了解的。那到底什么是敬拜呢？有人可能会说，来教会我唱诗就是敬拜。有人说我听到就是敬拜。有人可能会说我祷告我奉献就是敬拜。那敬拜到底是指向什么？它肯定不是用一句话简单的去概述，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太多。而敬拜这个词，它慢慢的变得特别的含糊，就是你怎么去定义它，怎么去理解它今天是特别难的。当你说我要去敬拜神，其实你发现在每一个宗教里面，它都有对神敬拜的形式。那你到佛教里面，他们会有这个祈祷文；天主教里面，他们会诵读玫瑰经；那么穆斯林，他们就到清真寺那里去跪拜去祈求，他们认为那个就是在敬拜神。那这种敬拜形式到底是真的敬拜吗？如果你问基督徒你到哪里去敬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到哪一间教会去敬拜，或者一个基督徒到教会之后，他就发出一声感慨来说今天还不错很得帮助诗歌很好。难道诗歌就是敬拜的全部吗？难道敬拜只有这一天你得到益处的时候才是敬拜吗？这是我们的理解。其实我有多次经历过有人跟我说，哎呀，今天我很得帮助。那敬拜到底是你得帮助还是上帝得荣耀呢？有人会说你们的诗歌没有情感，我们要唱一些有情感的诗歌，比如我们要唱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我们要唱这里我们都是同路人，或者这一生有最美的祝福。那你们为什么不唱这个诗歌呢？我们把那个诗歌一唱就有情感就有感动。那到底哪一种形式才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了解的。所以敬拜它也像救恩论一样重要，它不是一个次要真理，它是个重要真理。如果忽视敬拜的话，把敬拜锁在保险柜里，或者把敬拜这个教义把它打扮成灰姑娘不关注它，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不一定被上帝所悦纳。如果敬拜的方式不对，不符合圣经的话，我们可能有许多敬拜认为我努力了，但是上帝并不看我们的努力，上帝也不看我们的心有多么诚实。我们会说心诚则灵，对吧？只要我真心唱诗我真心祈求，上帝就会喜悦，就会悦纳。其实这样的一个理论是不成立的。上帝不会根据我们内心的诚实，不会根据我们内心多么真诚而悦纳我们的敬拜，上帝不会接受这样的敬拜的。所以敬拜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是被上帝很看重的一项真理，但是今天却被忽视，或者他就是教会的灰姑娘没有人去关注他。我们用一系列的经验来描述一下今天当代教会对敬拜的理解和认识。你比如说，你喜欢去一间现代崇拜方式的教会，那里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那里有各种乐器，那里的弟兄姐妹可以轮流到前面来带领敬拜，你也会排在这个带领敬拜的这个名单里面。所以我很喜欢那种敬拜，因为我也有机会到台前给神去献诗。 或者有人说我喜欢这个轻松随和的教会，那个敬拜呢比较轻松，不那么严肃，对吧？可以这个唱一些轻松的歌，唱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歌。你看在我们教会唱诗就很难唱，对吧？诗篇难唱是一个问题，圣诗也很难唱，而且圣诗它用的词比较这个庄严，今天很多的诗歌都是白话，对吧？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在跟以马内利恳求降临相比的话，是两个时代，它没有这个文体的庄严和优美。总之，每个人都在表达。还有人说我喜欢教会里能够有吉他，有架子鼓，那个氛围好。大家应该去过这样的教会，对不对？前面有年轻的从那里激情澎湃的敲着鼓，弹着吉他，然后再问大家喜不喜乐，大家说喜乐。那这种敬拜方式难道是神喜悦的吗？难道这种敬拜方式是我们要追求的吗？如果没有音乐，没有乐器，他就说那里的氛围不好。到底是音乐带给你喜乐，还是真正的敬拜的投入带给你满足？或者你会说敬拜呢，大家每个人品味不一样，不要那么认真，他们喜欢这样敬拜就好，那这些人喜欢那样敬拜，不同的敬拜方式不一样，有的教会只有诗班唱，弟兄姐妹不唱，他说人家这是人家的习惯。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呢，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在这个敬拜表上被排上，来带领大家一起唱唱诗，前面站四五个人，这个也不错，那边就说，这个教会太古板，只有一个人领唱，大家唱诗的时候表情肢体不够丰富，也不能鼓掌，也不能举手，首先我们教会没有要求大家不能举手吧，对吧？是你不举，我们也没有说不能鼓掌，是你不鼓，所以感觉大家各抒己见吧，反正你感觉好就好，每个人都有敬拜的方式，这也是一种现代观念。还有人会说我喜欢去那些热闹的教会，因为他们敬拜非常热闹火热，他们唱诗的时候也会加上各种技巧，加上各种的音乐，加上各种的环节，然后弹个音乐，然后这个主理人开始抒情表达，弟兄姐妹你软弱吗？你灰心吗？你要举起手仰望上帝，你要总之这个很热闹，很符合我的口味。这是现代的人对教会敬拜的看法。那我们要问的是，敬拜难道只限于唱诗吗？难道敬拜只限于在礼拜天这一个时间的阶段吗？难道敬拜只是让我感觉我表达或者我感受到了这个敬拜才真的被上帝看重吗？所以这些流行的经验和观点已经对敬拜的这个本质目的和实践都已经给扭曲错乱了。敬拜这个教义，这个教会的实践已经成了教会里的战争。教会也经常因为怎么去敬拜，唱什么歌，用不用乐器，怎么去敬拜，也会带来许多征战。而且教会里的年轻一代的和老一代的也会因为敬拜的形式而带来战争，而不是因为敬拜的本质。什么叫形式啊？就是你为什么不用投影仪，为什么不用 PPT， 为什么不用乐器。他们不去探讨在真理和圣灵里敬拜，他们是探讨一个是你们老人老一代的基督徒，你们固守传统，固执呆板没劲，我们年轻人活泼自由，要追求向上的教会如果在主日加上灯光那更好了，对不对？如果再配上两瓶饮料那更舒适。所以今天年轻人就认为你们古板，老人认为你们太开放。这个是开放和古板的问题吗？他们探讨的都是什么现象问题，没有探讨本质问题。那我也想问的是，当你在改革教会过信仰生活， 其实你生活的全部都是敬拜，特别是主日这一天的集中体现。你用什么来评判这个敬拜是上帝所喜悦的？你比如说我们教会乐器少啊，也加个贝斯吧，或者你说我们应该啊 PPT 啊如何改进哈、啊，多一些画面，现代画面，或者我们放一些音乐，弄上几个音箱啊，大家有氛围啊。你怎么来评判？你怎么来评判一间教会的敬拜？你怎么能够肯定一间教会的敬拜是上帝所喜悦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评判的标准，那我们的评判标准是需要回到圣经中，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本性随意的去敬拜。很奇怪的是啊、太多的人希望教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但是如果你到天安门去看早晨升国旗，你有资格说换一个旗吧，你有资格说哎呀起来这个歌唱遍太多了啊，我们换一首歌，对，换一首小妹妹坐船头可以吗？那不可以，你没有那个权利。你就很奇怪知道吗？人在属灵的事物上常常是傲慢自由的选择，但是你到了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一个机构或者到了国家那个升国旗时刻，你只能听话，你不能天安门的照片换一个，对，我看腻了啊，国旗的图案我也看腻了，那个歌要换一个，你没有这个权利，你只能怎么样顺服。其实在属人的生活上，人往往比在这个世上的这个对各种要求啊是更加敢反抗的。我们也会说主得灵神得自由啊，主得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啊，既然让我得自由，我就不应该啊太庄严，就应该自由的舒适的来敬拜上帝。其实这些想法呢根本不符合圣经。我们要在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去回应主日的敬拜啊，它有它神学思想的体现。我们也要去分享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上帝，我们要去分享说敬拜难道只限于主日吗？不是，如何去敬拜也包含我们全部的人际关系，这都包含在敬拜里面。就好比什么是灵修一样，我们认为什么是灵修呢？就是早晨翻开圣经，那个就是我的灵修，其他时间不是灵修。但是清教徒还有另一种观念，他说你的生活就是灵修，就是你全部的生活就是灵修。如果你只认为说我早晨那一刻是我和主亲近的那个事没有错，但是清教徒说不是的，你今天所有的生活工作那就是你的灵修，你生活的所有的领域都是和上帝相遇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按圣经的观念来理解敬拜。我们在今天第一讲里面啊，要主要是要查考教义和敬拜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改革宗教会，我们可以确切的说敬拜是具有一个巧切的词汇，因为改革宗教会的人有不同的敬拜的理解，而且改革宗的敬拜观念最容易使人争吵起来。我们就认为说敬拜呢，圣经并没有规范，我们可以各抒己见，个人选择。你也发现在改革宗教会啊，弟兄姐妹对上帝的认识是一致的，对这个五大唯一主的认识是一致的，对救恩论的认识是一致的，或者对预定论的认识也是一致的，甚至大家都达成共识啊，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任性的观点。但是当谈到敬拜的时候，在改革宗教会就有了分歧，好像敬拜不是改革宗的信仰之一。其实我们如果只把我们的信仰放在啊，对上帝的看法啊，五大唯独啊，五大要义哈、啊，预定论啊，只把改革宗信仰放在这几个指向里面，等于缩小了改革宗的信仰。当你缩小改革宗信仰的时候，那敬拜这个教义就会被忽视掉。 就会慢慢的被遗忘。所以改革宗信仰它是包罗万象的，它覆盖了众多的领域，不可以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来缩小改革宗的信仰。既然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我们就要开门见山，从改革宗的神学观点来谈敬拜。敬拜一定和教义和神学的准则有紧密连接的关系。如果敬拜没有教义的支撑，敬拜就是一种感觉感受，感受是错的，我们不能跟着感觉走。神秘主义是跟着感觉走，对吧？比如唱歌的时候，哎呀，我今天唱着歌我感到遇到上帝了啊，我心里如何如何，这个叫跟着感觉走啊。其实你参加一些的啊明星的演唱会，你也会有感觉，对吧？啊，也会哭泣，也会整个人澎湃啊，摇手弄姿，哎呀啊。所以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参加明星演唱会，我有定义，我不是说不能参加，我很奇怪，我很奇怪，这个他们可以在这个演唱会里面把自己的情感进行抒发啊，那么他在教会敬拜里面找不到这种感觉，找不到这种感受。你可以注意很多流行歌曲，他们有他们的写作规律，他总会把你的情感从一个高的地方带到一个低的地方，再把你从低的地方带到一个高的地方，从没有希望把你带到一个有希望的地方。其实他完全可以操控一个人的情感。那么我们的敬拜不是讲的感觉，感觉很重要，我们也需要感受，需要感觉，但是感觉往往是一种神秘的倾向，不可言说的。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不可言说的感受，比如当你有一天你在唱一首圣诗的时候，唱一首想起神话的时候，你也会莫名的感动。这种莫名的感动是你不可以言说的，就是你无法用言语表达，但你可以感受神的灵在你心中用一种神秘的奥秘的方式做工，你的心被神的灵紧紧抓住，被化育和更新。我们也有这种感受，但是感受很重要，但是感受一定是在真理的规范里面。我们也需要有更多对真理的体验。说一句更直白的话，我们今天的体验不如灵恩派我们今天体验不如灵恩派，不是因为我们的教义诗歌不能带来体验，而是我们今天灵性的问题，灵性太低了，就是我们的灵性无法去理解诗歌要表达的意义。因为诗歌诗篇，那是尤其是诗篇，是真正圣徒情感的集合。因为没有经历像诗人一样的情感，就无法体会诗篇里面情感的升华，对吧？那你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体会不到。其实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把我带在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对不对？也就这样唱过去了。大卫不一样，大卫经历过生死，经历过逃亡，对吧？被这个扫罗追的可以说屁滚尿流，还有装疯，他人生经历了什么样的天路历程？他在写那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说大卫说他悔改，这个泪都把这个床榻都飘起来了，这肯定是有点夸张，对吧？别说吹牛了，夸张吧，按照文法叫夸张手法，对不对？这个夸张的手法我们今天很难把床榻飘起来，虽然它是一种夸张，我们很难像大卫如此的深刻的体会悔改。大卫说，神啊，你忘记我了，你忘记我了。我们也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很难感受被神忘记的感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你真的还没有经历四面楚歌，上帝把你丢在那个黑暗里面没人管你，就像把约瑟丢在异乡他国，被像那奴隶一样没有自由的那种生活所以我们的情感 为什么不能够更活跃？灵性没有经历真正圣经性的情感。过去也会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对不对啊？高山低谷啊，一唱的时候，哎，很有感觉，对不对？你再唱诗篇，如同嚼蜡一样，就是没有任何情感的变化。哪怕唱五十三篇啊，唱二十三篇都没有任何的感恩。其实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我们的情感太肤浅，没有真理刺激的深度，就没有真正的感受、真正的经验、真正的感触，没有那个感触。所以说今天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先从教义入手。没有教义的话，没有真敬拜。我们要回到过去，要回到宗教改革。你说又来了，又讲教义，哎呀，你说能不能换点别的？哎呀，不能换别的啊！一五一七的宗教改革呢，体现了改新教的敬拜，而宗教改革的五大唯独的精神是什么呢？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宗教改革是把属上帝的百姓真正的带回了使徒的信仰，带回了圣经中，恢复了正统的敬拜。没有宗教改革，我们会活在天主教的愚昧的迷信下面，就没有真敬拜。你如果活在天主教的那个迷信下面，你就知道你每个礼拜天都是白来，你听不懂神父讲什么，你听不懂唱诗唱什么，你只能够透过弥撒看见他们所讲的福音的宣讲，其实就是他们用拉丁语用拉丁文去唱去讲。可是当时受教育的这个会众普遍很低，不懂拉丁文，所以当时叫望弥撒。只有那个饼和杯，举起杯掰开饼的时候，会众才能够看见福音的意义。他们认为弥撒是最能与上帝直接见面的时刻。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敬拜形式。没有宗教改革的精神，今天的敬拜依然是愚昧的、无知的，是被上帝所憎恶的。而改革中信仰，它必须与教义切合在一起。当你说教义和敬拜这一讲的时候，你会很奇怪。如果你是改革宗教会的信徒，你应该不足为奇，因为改革宗的敬拜直接是源自于改革宗教义的核心的原则。而宗教改革的五大精神就塑造了改新教所有的群体的敬拜的形式。那五大唯独和敬拜有什么关联性，有什么延伸性，它如何主导敬拜？首先我们要来看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塑造了新教的敬拜方式。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的正统的准则不是圣经，而是教皇的解释，还有历代教皇的传统，构成了教会绝对的权威和权利。而唯独圣经是排除圣经以外一切的典礼和仪式，让敬拜变得更简化、更简单。简单来说，改革宗敬拜的形式非常的简单，会众、牧师、讲台、圣餐就构成了新教的敬拜，就如此简单。如果你到天主教，发现我们的这个教会，哪怕我们自己建一个堂，它里面的装饰、它里面的布置都没有天主教更加的宏伟、 更加的华丽，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红楼这个教堂已经可以这个好像可以开门了哈，可以去了，又搬了。哎呦，你如果去的话，你会深深感受到你的渺小，你也会感受的一种的肃静啊。两非基督徒进到天主教堂之前都要跟孩子说小点声音，把帽子摘了。那是去青岛天主教堂啊，一个那个他儿子跟他父亲说，哎，这个爸爸把帽子摘了，这是教堂，跟孩子说不要说话，安静啊，安静啊。但是如果到我们这么朴素的地方，他就没有这种意识啊。所以天主教他们透过教皇的解说和解释，把这些升级到敬拜的准则上。而宗教改革之后，唯独圣经，就是只按照圣经去敬拜上帝，让整个的敬拜更加简化，敬拜的专注力只在神的话语上。天主教他们前面摆着圣餐桌的那个非常的豪华，他那个圣杯也非常的漂亮。最早的时候，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屏风啊。当这个神父把这个饼和杯注谢，铃铛一响，屏风拉开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享受这个圣餐，啊，直接面对啊基督的这个意义。可是宗教改革之后，改新教的这个教会里面是非常的简单，就是长椅、会众、牧师、讲台，其他的没有众圣徒的雕像都没有，专注力只在圣道那里，只在上帝那里，不在那些雕像那里。所以天主教他们这个两侧往往会有一些雕像，圣徒的雕像，也会有玛利亚的雕像，也会有这个耶稣的圣婴躺在那个玛利亚的怀抱里面，生在马棚里一个小的那个模型放在那里。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增加敬拜的意义。可是宗教改革之后完全变了，就是以圣经为准则。那另一个原则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对弥撒的改革。天主教认为每一次做弥撒是把耶稣再一次陷在十字架上面啊，这是错误的，耶稣一次死就够了。所以新教之后的意义不是把基督每一次献上，不是把基督每一次再掰开，不是的啊，我们不再叫弥撒，而是叫圣餐啊，圣餐不再是由神父像祭司一样去做这个礼仪，而是由牧师，不再是祭坛，而是一个圣餐桌，就是非常简单的。而且还有一个改变，就是每一个的会众都可以领杯。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前，只有这个神父能够领杯，神父替所有的会众来饮基督的血。可是宗教改革之后，每一个会众都可以领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杯，象征他与耶稣基督是有份的。另外就是唯独信心的原则，改新教告诉我们，不再是因行而称义，而是因信而称义。那么一个人能够信主，是因为听到啊，听到是用基督的话来的。唯独信心的原则就促使另一个改革，就是教会里的崇拜必须使用当地的地方语言。过去的天主教的群体是听不懂神父在讲什么，能够看懂的、理解懂的只有那个什么，只有那个圣餐。而宗教改革之后，就要求每一个地区的人啊，在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他的讲道、他的唱诗要使用地方的方言。所以加尔文就翻译了这个法文啊，这个丁德尔翻译了英文啊，那么路德翻译了德文啊。这种进步呢，也是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你不能听不懂，你听不懂来教会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讲到他用别的语言，用地方方言听不懂就很糟糕。如果你到南方教会啊，到南方教会他们口音很重，你听不懂啊。所以为了照顾北方人，南方很多教会都要配一个翻译，他讲的不是外语，他讲的是他们地方方言你听不懂，对吧？但山东很有趣，山东的这个讲的这个本地方言呢，可以说几乎到中国每个地方都能听懂啊。所以这点就很重要了，唯独信心的原则，让讲到的语言，让诗歌，让诵读充满了圣经，并且使用地方方言，让人可以听得懂，可以理解，可以明白。另一个原则是唯独恩典的原则。唯独恩典呢，就是要强调基督徒得救全然在乎上帝的恩典，没有恩典的教义就没有真正的敬拜，也没有真正的祷告。祷告本身就包含了感恩、颂赞、敬拜，对上帝的称颂。天主教群体里面，他们讲究啊，人与神合作，人的努力也可以换得救恩。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恩和敬拜啊，没有真正的感恩和敬拜啊。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天主教的弥撒里面，他们第一段呢，可以说是这种这个怜悯经，就是怜悯，他的歌词是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他们虽然对这个救恩是模糊的，可是在他们这个弥撒的这个歌曲有一个怜悯经里面一直重复什么呢，而且重复好几遍，就是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而真正可以理解主啊怜悯我们在于什么呢，在于真正的领受了救恩。如果救恩不明确的话，没有办法体会主啊怜悯我们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最后每一个敬拜的元素的执行啊，都是荣耀神的体现啊。基督徒所有的敬拜都是将荣耀来归给上帝，不是归给教皇，也不是归给自己。所以说宗教改革的五大精神也构建了重塑了啊整个的新教的敬拜的观念。没有宗教改革，可以说就没有真的敬拜，那所有的人都活在愚昧当中去敬拜上帝。既然宗教改革的精神促成了新教的敬拜，那么感觉就不是真理的产物，也不是用感觉来决定真理是否纯正。但是人往往是跟着感觉走，你说太复杂了啊，你告诉我怎么敬拜这就可以了，不能那么简化去讲这个问题。大家是否记得在福音书当中啊，耶稣在变相山上，耶稣变相的时候有谁啊，有以利亚，还有谁，还有摩西，荣光充满。这个时间彼得怎么说呀，彼得说主啊这里真好啊，不要下去了，下去啊都是劳苦重担，我在这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从这住下去多好的事情。天父就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彼得这个时间就是跟着感觉走，他的感觉是真实的，但是那感觉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先得荣耀，是先受苦，先受苦再得荣耀。那彼得的感受呢，绝对是真实的，他也知道啊，荣光充满，在山上待下去这是件幸福的事情，但是接下来下了山就要去一并赶鬼上耶路撒冷。耶稣是先受苦再得荣耀，所以感觉不是真理，感觉很多时候与真理是冲突的，是违背真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着感觉走。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在新约可以说第一次谈到敬拜的问题， 撒玛利亚人不是根据感觉，是根据旧的传统，我们的祖宗啊，如何在山上去敬拜，你们在哪个山上敬拜上帝呢？耶稣没有回答山的问题，没有回答城的问题，而是说时候到了，敬拜神当用心灵和什么呢？诚实。而英文的翻译是在圣灵和真理里去敬拜。而路加福音第四章是最早的真理的敬拜和传统的敬拜的一次冲突，你就知道敬拜是很混乱的。如果神学不是敬拜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敬拜。而一间教会的这个敬拜就体现了神学的它的纯正度，那敬拜就是神学的指标。如果这间教会敬拜是混乱的，那这间教会的神学也绝对不是纯正的。圣经一定先讲在真理中敬拜，然后才会去处理那些所谓的细节问题。没有真理，那敬拜一定是错谬的。那么改革宗神学是如何体现在敬拜中？我只列出来五个方面，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列举，那么没有去列啊那么多。我们的重点是神学和敬拜是有关联的，神学和生活是有关联的。保罗在提多书也特别强调说，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与节制、端庄、自守、信心、爱心、忍耐有密切的关联性啊。所以纯正的教义带来健全的生活，那也同时意味着良好的教义带来良好的敬拜。一个有缺陷的神学，他的敬拜也一定是有缺陷的。所以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们，他们不单在救恩论上有很多著作，并且在16世纪17世纪制定了教义的规范、信经和信条，那么他们也同时制定了公共崇拜指南，就是如何去敬拜上帝。因为人也会在敬拜当中迷失混乱，用自己的发明去敬拜上帝。那么改革宗神学如何在敬拜当中体现出来？首先是神论和人论的问题。讲到神和人的关系，今天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人可以变成神，把神又拉到一个人的地位当中去评判神，这是今这个时代的标记。改革宗的教义无与伦比地强调了无限的神和有限人之间的差异。无限的神是什么？是绝对的自主的、自存的、永恒的，而人是被造的。所以改革宗教义就将造物主和被造物把它拉开到一种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地位和距离。或者用这个另一句话讲，改革宗教义是让神做神，让人来做人。而且以赛亚书也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神的意念和我们的意念不是一个层次上讨论，神的道路比我们的道路更高，他也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去讨论的。保罗就说，谁能知道主的心的什么意思？受造物怎么能够了解造物主呢？一个被造出来的存在，他无法去了解造物主。就是 iPhone 的手机永远不知道乔布斯怎样去创造它，这一点就构成另一个观念，既然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受造的这个存在无法去了解造物主，除非造物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否则受造之物是不可能找到敬拜上帝的法则。而人与神的差距是改革宗教义最强调的，这就约束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人讲究自我成就、自我成全啊，自我保障、 自我倚靠，自我肯定。但是改革宗教也告诉我们，人永远不是自存的，人永远不是自足的，人需要造物主的。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存留，一切都要倚靠上帝，是上帝所给我们。所以这种的神和人的区分，构建了改革宗谦卑舍己，不倚靠自己的信仰生活的体现。所以在改革宗教会的真正信仰生活的体现是什么？不倚靠自己。因为我们是受造物，受造物的任何的一举一动必须倚靠造物主。离开上帝，我们就无法呼吸，没有心窍，没有脉搏，就要马上死去。这个是改革宗很重要的教义之一。那为什么加尔文特别说到这个吃饭的问题？他说，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不向上帝感恩，你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野兽吃完另一个的这个食物的话，它捕杀猎物，它就会摇头就走，它不会感恩。那你和这些野兽没什么区别。加尔文的观念是什么？你是受造物，你所享受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的。在日内瓦据说当时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祷告不能给他饭吃，你拿钱也不是大爷就是你到餐馆去吃饭，日内瓦的规定是吃饭必须要谢饭，无论你信不信上帝。为什么？因为你是受造之物，你不是造物主，你要依赖造物主而活着，所以你必须要谢饭这是当时很有趣的一个体现。这个体现就表达了改革宗的神学精神，我们就是受造物，受造物就是靠上帝的慷慨施舍良善而活着，我们自己是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无法供应给自己肉体的需求。虽然是你的努力换来食物，但是如果上帝不护理你的努力的话，我们的努力也会灰飞烟灭，没有任何的收获另外，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也在改革宗教义体现出来。讲到神的主权，我们的初盖的印象是霸道，就是神太霸道了你给我商议商议，对不对？你做什么事不要独断专行，我们认为这就是主权。其实不是，主权是讲到上帝随己意行做万事，上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不需要跟我们商量，他不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因为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行做万事不等于上帝乱来，行做万事不等于上帝他专政所以随己意做万事不等于上帝他把世界搞乱，而是说随己意做万事是根据他的主权，根据他所有的属性来行做万事。当改革宗提到敬拜的时候，要按照圣经去敬拜上帝，就意味着承认上帝绝对的主权。我们敬拜的规范也是上帝随己意行做万事定下的，不能够随意的去敬拜上帝。在旧约，敬拜上帝的方法任何人不能够更改，献祭必须到会幕，必须通过祭司，必须通过神所指定的人去献祭。人能不能自己杀一只牛和羊献祭的？不可以，指定的地方。因为以色列人去的地方是迦南地，迦南地的敬拜就和今天一样，随便设立祭坛，随便设立偶像，按自己的欲望想怎么敬拜怎么敬拜。神要训练以色列人按照真理去敬拜上帝，由会幕，有指定的祭司，有指定的立位人参与服侍，如何去献祭，献祭的要求，献什么祭物，每一样都规定下来。因为他有主权，所以他可以随己意定做万事，那敬拜的法则同样是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也同样是以神，以他的方法，以他的道来敬拜上帝。按照自己的方法随意敬拜上帝，也同时等于否认了上帝绝对的主权。 圣经不单在救恩上有主权，在敬拜的规范上也是有什么有主权的。在专政国家，他们就可以体现他们的主权。孩子必须要系红领巾升国旗，对吧？啊，那你这个党员入党必须要宣誓，啊，你这个逃脱不了，必须要宣誓。你进一些国企单位啊，也需要宣誓，有的啊，这是一种硬性要求。他们也凸显他们的主权，啊，所以恶者体现他们恶的权利。良善的上帝，他要统治他救赎的子民，那敬拜的体现就是如此。第三就是罪类，罪类呢也是没有任何的神学体系像改革动一样强调罪对人性的影响程度。改革动用全人败坏一词来表达人所有的官能、人的心智、人的意志、人的情感，皆都被罪所腐败。传道书说世人心里充满罪恶，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什么意思？人全然被罪玷污了。西本信条这样表达，他说亚当夏娃及后代的灵魂及身体的各个部分和一切的功能都被玷污了，而且完全不倾向善，完全无力行善，与所有的良善对立，并且全心倾向邪恶。人的犯罪啊，像这个一个物体被抛出去自然落在地上一样。罪被罪玷污的人之后，人只能够去犯罪。而且西敏信条对罪的这个诠释几乎是后期所有的文字所不能够比拟的。人性被罪玷污之后，人就会被罪、被欲望、被肉体所操控。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犯罪之后的人天生积极的发明敬拜的偶像，发明敬拜的方法。所以罗马书一章18-32节说，人是有上帝意识的，神的神性和永恒明明可知的，凡是犯罪的人就要压制，压制，把神变成可朽坏的受造物、昆虫的样式、走兽的样式啊，去敬拜他。所以加尔文就说，堕落之后的人心就是偶像的工厂，堕落的罪人是没有能力设计出荣耀上帝敬拜他的方式，我们只能够根据败坏，根据我们的无能设计出自己愿意敬拜上帝的方式。在台湾有一些敬拜，他们会吹这个角，对不对啊？吹角啊，他们认为啊那是旧约神喜欢的，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去研发很多的敬拜的条款。所以就算是上帝的子民，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规范，依然会制造偶像。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历史。他们有先知有祭司，有什么用呢？没用。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去制造他们认为的神，木头的、金银，模仿埃及的，模仿迦南人，献自己的孩子。所以人的罪性是无法被抑制的，除非上帝的恩典的干预和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更新，要不然人的敬拜一定会出问题。罪论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改革中要强调敬拜的规范，因为要约束人心的腐败，让败坏的罪性得到约束和抑制。第四个体现是基督论，基督论是告诉我们唯独基督，也没有任何神学体系像改革一样强调在基督里 唯独基督，敬拜上帝。在历史中，人总是在问你在哪里敬拜更好，在哪里敬拜更能感受神的能力热衷于旅游的人就喜爱去以色列，到哭墙那里感受圣灵的能力。但是以色列人不相信弥赛亚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圣灵，你怎么能在那里感受神的能力呢？他们到约旦河里受洗，认为那个河水有神奇的魔力，都是错谬的。整个历史都是一样的写照，人总要寻找一些圣地，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受神能力的方法。但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时候到了，真理和圣灵敬拜，真理和圣灵指向耶稣基督的，圣灵来说的荣耀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敬拜。约翰福音14:6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前2:5也说，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敬拜不在乎哪个地方，不在乎哪一个圣地，而在乎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哪怕你躺在耶稣基督曾经躺过的坟墓，就跟你也没有关系。你所感受到的不过是自己欲望肉体的那种所谓的满足。而且在以色列还有一种活动，大量的西方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到耶稣受苦的那个城市的路上，到各个他这个路径上去体验。他们去体验什么？他们是把那个十字架还有荆棘的冠冕戴在自己头上，他们自己背着十字架去承受耶稣基督被鞭打的那种痛苦，会产生一种的精神的晕厥，他们会激动到他们认为那圣灵的能力愚昧，不是那种可能出自于魔鬼。圣灵不会让人去崇拜那些圣物，去走那个遗迹的路，不会的。真正被圣灵充满，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才会带来真正的敬拜。第五个体现，圣经论也没有任何的神学体系像改革论一样高举圣经的权威和完备性，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和改革论共同高举的思想之一。我们信仰生活所有的准则最终是以圣经来进行裁决，信仰的争论教会几点敬拜，教会怎么去敬拜，唱什么诗歌，最终最高的裁决和裁判就是圣经。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而且圣经是充足的，没有一个领域不涉及的，没有一个领域不规范的。那就意味着说，今天我们敬拜上帝最高的规范不是我们的感受，不是我们的欲望，不是以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为标准来设计敬拜的规范。保罗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圣经不单是得救的那个启示的绝对的标准，同时也是我们敬拜上帝那个唯一的标准。那改革中神学的神论、人论、神的主权、罪论、基督论、圣经论，还有教会的教论，我会后面去谈，它都体现出来改革中的教义，都体现了我们敬拜的一些要素在里面蕴藏。所以说真正的敬拜是源自于正统的神学，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为什么今天的敬拜那么混乱？首先是教义的失落，教义失落了，敬拜也就失落了，教义弱化， 我们在真正的敬拜的里面感受不到敬拜的美好，感受不到敬拜的甘甜。我敢保证，你如果去灵派教会，除了对那教义不满之外，你很羡慕他们唱诗的热情，对吧？他们又鼓掌又蹦又跳，对不对啊？其实蹦跳本身不是问题，关于为什么蹦为什么跳，对吧？你说诗篇他们也啊，也这个敲鼓击掌敬拜上帝啊，他那个击掌和我们击掌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呢是一种模仿，他们那种模仿是他们那种是真正的被上帝的伟大所激发，他们用肢体用语言啊去敬拜上帝。很多人就认为说教义只限于讲道，与敬道与敬拜没有关系，其实这都是错误的，限制了上帝的主权，限制了上帝的道对基督徒全部领域的管制。在这一讲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不是要改变敬拜的形式，而是要了解敬拜的内容和敬拜的本质。而这个敬拜的内容和本质，就是由神学教义和真理形成一个规范。圣经从来没有把敬拜和教义分开，二元化的分开不过是人性的做出，是人性想要挑战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真理扔出去，只剩下一个敬拜的外壳啊。如果你参加一些传统的教会，或者一些传统灵派教会，他们礼拜天也好，平时也好，他们就热火朝天敬拜，甚至唱一个小时两小时，比讲道时间都长，结果累得气喘吁吁，精力耗尽，然后再讲道的时候呢就瞌睡。其实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去敬拜，不知道为什么去唱诗，不知道为什么来了教会，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的满足，情感的宣泄，情感的一种的倾诉的一种出口。我在想说，当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不单唱一些普通的流行的没有神学含量的诗歌会流泪，你听一个世俗的歌曲你也会流泪，有这个经历吗？应该是吴启龙唱的这个祝你平安，对吧？当你离开这个城市换了工作走的时候，你听你也会流泪，对吧？有的时候人分不清自己的情感是什么情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好好的去了解诗篇，了解诗篇的那种情感，真正的被圣灵启示的情感，那一种的绝望，那一种的怀疑，那一种信心的挣扎，那一种对上帝的依靠，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把神学和教义二分化，绝对不是出于圣经，是出于人败坏的本性。你在一间混乱敬拜的这个教会，它也会破坏你的神学；如果你在一间神学弱化的教会，它也会破坏你的敬拜。两者是不可以分割的。当该隐把地里最好的献给上帝，他的奉献按他来说也是出于真诚。亚伯也去奉献，他把他的羊羔肥的脂油献给上帝，结果上帝不看重该隐的供物，看重亚伯和亚伯的供物。为什么？希伯来书说亚伯凭着信心献祭称义更美的祭，因为亚伯献祭是按照上帝的启示献祭，蒙到上帝的悦。我们今天敬拜也是，不是每一次敬拜，不是每一种形式都被上帝喜悦的，必须遵照上帝的要求，遵照上帝的要求。违背这些原则，敬拜是没有意义的，好像你努力做了好事，结果没有被纪念啊，叫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最后我们的 想法是什么，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敬拜呢，界定了我们的神学和对神的和对道的认识。敬拜体现了一间教会和一位弟兄姐妹对神、对道、对神学的熟知程度。而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再也没有什么比神要求我们来敬拜他的方式、敬拜他更重要。神不是每一场敬拜都会全部接纳，神不是每一个敬拜方式他都接受的，他看重他喜悦的方式。旧约如何，新约还是如何。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